如来藏文化五，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同学上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如来藏文化的这个课。那么它的上半部分呢，就是前面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它的下半部分啊。这个部分下半部分当中呢，我们上午呢也给大家继续介绍它的一些理论概念，然后呢下午呢也我们再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训练的方法，冥想的方法。那么我们这个如来藏文化这是佛学的心理学里面的它的最高最高的境界。那么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如楞伽经这个里面讲我们学这个如来藏文化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些是特别特别关键因为如来藏它特别的深奥，这个内容是特别的深奥。那有些时候呢这个文字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表达出来但是没有文字呢也不行没有文字的话那就更不行了那有文字呢，那它也就是只能这个它只能讲它一部分的内容，但是不能如实的去这个如实的表达尤其是在文字上面呢，我们不能过度的去执着这个文字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如楞伽经这个里面是怎么讲的。佛说了大慧，比如有人以执物我们用受执去执这个是红色，这个是方子，这个是车子，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成年人他一般不会看到我们的看，不会去看这个手指头他去看手指头制的这个物质，这个东西他会去看这个。但是小儿这个婴儿小孩他有些时候呢他不知道看这个手指头制的这个方向，他就直接去看这个手指头他看这个手指头，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他要看不到就是这个手指制的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去关注这个，只管住手指头。小儿管执不管欲无那这是小孩有些时候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比喻。那么这个用这样子的比喻来相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凡夫，我们普通的人，有些时候我们讲一些佛经的一些高深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因为文字它讲的呢就毕竟就是有限这个内容是有限的，那有些时候呢我们直接去抓住这个这个词汇，比如说光明呢空心呢如来藏就是因为这些词汇，然后我们心里面呢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执着另外一种执着。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呢这个文字呢就是只能这个作为一种工具但是呢最终这个工具呢也不能过度的去依赖不能过度的去依赖。所以说这个欲持的凡夫亦复如是那我们凡夫他会怎么样呢随言说执言说就是语言语言就是像手指头一样语言就相当于这个手指头，好比是这个手指头那么我们这个凡夫他们呢过度的去解读这个文字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特别的执着这个文字而胜执着 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执着啊。本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如来藏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光明。那现在就是佛经里面呢，就是出来了一些这样子的光明啊、如来藏这样子的词汇的时候呢，他不去向这个如来藏啊、这个如来藏跟光明背后的这个内容啊，而直接去这个执着这个语言本身，语言本身啊。过度的去执着这个语言的本身，哎，如来藏是什么什么样，空性是什么什么啊？然后呢，他自己呢，过度的去解读这些文字，然后对这个文字啊，就产生了执着，哎，那这样子以后呢，这种执着啊，他就把一些我们以前的另外一些执着呢，现在就是用一些佛教的语言导致的这样子的执着来代替啊，其实就是执着替换另外一种执着啊，最终呢还是执着，所以就是随眼所执，眼所啊，就像手指头一样而生执着。那有些人啊，就是这一辈子啊，他都是这样子，到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辈子都是解读这些文字啊，然后一辈子都是说呀听啊，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意思就是说啊，一辈子就停留在这个理论的这个层面，根本就没有啊内在的这样子的这种感觉或者是证悟啊，没有，一辈子就终生都没有，乃至尽民终不能舍文字之执啊，文字呢就像这个手指头执东西的手指头一样，取第一义啊，第一义就是他讲的第一义，就是生以这个生以地啊，世俗地叫第二义，第一义就是生以地，这是生以地的另外一个名字，第一义啊，然后他想啊，用如来藏，用光明啊，用佛心，用空心这样子的这个词汇来了解，这个如来藏。他以为这个就是这个如来藏啊，经常都在停留在这个文字的这个层面上，啊，没有超越这个语言文字啊。实际上，语言文字呢，就像船只桥梁一样啊。这个过了河以后呢，是要放下的，就是不要一直抓住这个文字啊。当我们很多人就不知道，一辈子都是在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讲解啊，协作啊，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实际上就是意思就是说，自己没有放下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超越这个语言文字的范围，没有找到真正的这个生一地的意义啊，意思就是没有证悟啊。大回啊，譬如婴儿啊，饮食素食啊，婴儿呢，他应该小的时候，因为他的消化啊系统的原因，他应该吃一些这个素食，不能吃太多的生的东西。有人不戒成素方便，而食圣者，所以呢，就是啊，吃素的东西，啊，那么如果这个婴儿啊食圣者，如果婴儿啊吃这个生的东西，吃生的东西，那这样子以后呢，因为婴儿他消化不了，所以就是这个而食圣者则发狂乱啊，就是他生病呢啊，就是这样子。这也是这个一个比喻啊，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内容是说，不生不灭啊，亦复如是，不生不灭呢也是这样子。比如说婴儿他的消化系统还没有那么的这个成熟，所以呢，他不能吃一些成年人能吃的这个东西。啊，那么慢慢啊，他就可以吃啊，但是婴儿的时候就不能吃。同样的啊，这个如来藏还有这个空心啊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们啊就不能一下子就去学啊听啊，就是逐步的去学习。这个我们昨天啊 也讲了这个三转法轮，佛陀的这个三转法轮啊，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次第，也是这个原因啊，一下子就讲这个空心啊，还有这个无我啊，还有这些这个如来藏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很多人啊就是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然后呢，他不仅仅是理解不了啊，就因为他自己理解不了，从此以后呢，他有可能就彻底的啊放弃了，这都有可能。所以呢，佛陀呢啊，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来让我们去了解，包括他的语言的表达的这个方式啊，然后就是这个内容的这些逐步逐步的啊，这个网上学习啊，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课程教育啊，这个课程的设计啊都是有所考虑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另外这个佛经里面呢也讲了一个那个这个珠宝的一个加工的方式啊，珠宝的加工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珠宝的加工是什么呢？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印度的上人啊，他们经常去像这个印度尼西亚还有马来西亚的很多的岛屿上面去寻找跟各种各样的这些宝石啊，然后呢拿回去了以后，他们会加工啊，有专业的人他们会加工。那加工的时候呢，这个有几个层次啊，首先把这个宝石呢，它就浸泡在这个盐水里面啊。那古代可能没有太多的化学的这个东西，但是这盐水啊，这个碱水啊，就是泡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不知道要泡多久，泡完了以后呢，用头发啊，用人的头发啊，就制作的一些非常粗糙的这样子的这个布啊来擦啊，这是第一个步骤啊。然后呢第二个步骤呢，然后他们又把这个又浸泡在这个铜质啊，铜啊，铁啊，这个金属的铜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铜质是个当时他们用的是个什么化学的东西，就浸泡在这个铜质啊里面啊，就是可能是一个因为铜啊产生的一种化学的东西，可能得泡在这个里面，然后就用羊毛制作的这个布啊，这个纺织品来擦拭啊啊。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它又浸泡在另外一种药水里面，然后就是特别稀的这个布来擦拭啊，这样子最后呢就变成了真正的这个珠宝啊。这个珠宝首先是一个石头啊，它石头就是这么慢慢这样子加工的。这个加工的方法呢，他们佛陀就讲，这就是佛陀的啊这个转法轮啊，还有就是这个度众生的一个方法啊。最早的时候，第一转法轮呢，就像啊这个头发做的啊这个纺织品一样，就是人生痛苦呀、无常啊，就是第一转法轮当中讲的就是这些啊。第二转法轮呢，就像这个羊毛的纺织品啊一样，稍微啊比前面还要啊这个不讲那么粗糙的东西，然后就是讲一些空心方面的，然后呢最后呢就讲这个如来藏来啊。那么这是佛讲这个讲法，这个是有他有这根据啊，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大多数人的根基啊，就是这么逐步逐步的去讲啊，这也就是像婴儿啊，这个给婴儿啊喂食物一样啊，先让他吃什么，后面再吃什么啊，就是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佛的，这叫做佛的这个善巧的方便啊，善巧方便。然后 不生不灭，亦复如是。不生不灭就是佛的空心，然后呢，空心的这个内容呢，也是这样。不方便修，则为补善啊，这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一直都就前面讲的那样子，就停留在这个文字的这个层面上啊，前面不就讲了吗？乃至敬民众不能施，意思就是说啊，一辈子都是研究啊，研究这个文字啊，研究文字，把我们比如说一些大学的这个教授。啊，就是文科方面的一些研究教授，那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一辈子都研究这些文字啊，一辈子都是研究这些语言文字的东西，但他不修啊，他不会去修。后面也就是这个意思，不方便修，方便修啊。如果是你不采取措施啊去修的话，则不善。就是说这个是没有用的啊，他说这个一辈子就研究这个语言文字，然后自己不修啊，那这个不善就不好啊，没有用。是故以淫啊善修方便，哎，所以我们要着重啊去修啊，如来藏也得要去修啊，空心也要去修啊，如果不修一直都，就像我们佛教徒也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不是讲这个文思修吗啊，如果我们就这个不进入这个修心的这个环节啊，一直都是文和思啊，听闻佛法，思考佛法啊，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则为不善啊，也是不好啊，这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啊去修，把通过文思把这些修行的方法呀，这一切都是搞明白了以后呢啊，搞明白了以后呢，我们要去修啊。这个佛教它特别这个着重啊，着重智慧啊，着重智慧。然后呢，智慧呢，通过这个文和思，尤其是通过修心啊，修出来的智慧就是修出来的啊。前面的这个文和思，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文所得的智慧跟思所得的智慧呢，是学出来的啊，是学出来的。后面的这个修所得的智慧呢，啊，是修出来的啊，是修出来的。所以呢，啊，得要去修。魔虽厌说，汝观智断。哎，就我们有手指去织东西的时候呢，你不看这个啊，手指所织的这个物体，就看这个手指头啊，那就是我们一直都研究这个语言文字呀，学习呀，啊，背诵啊，背很多很多的经文呐，啊，然后呢，考试呀，回答问题呀，啊，等等，这是需要的，这个是在前面的这个环节当中是必然的，一定要学，但后半部分呢，啊。这就不需要了，就是要去就进入这个修心的环节啊，否则的话啊，那就是我们用手指指东西的时候，你不看这个东西，看手指是一个道理。所以呢啊，莫随言说啊，不要跟这个这不要跟着这个语言走啊，不要跟着语言走。那如果走了跟语言走的话，那怎么样呢啊，那就是看这个手指用手指指东西时候呢，就看啊这个手指头一样啊，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尤其是这个啊如来藏啊，这些特别深奥的东西呢，其实语言是比能够表达的东西呢，就是不是很多啊，只能啊它就表达这个一部分。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啊要去修啊啊大回啊。释义者啊，释义是什么呢？文字啊所表达的它的真实的意义啊，文字所表达真实意义呢，就是释义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如来藏啊，如来藏这三个字啊，它是一个词汇啊，那么它背后的它要表达的这个内容呢啊， 是我们的心的本心，而那个心的本心就叫做十义啊，十义是一直未妙即经时涅槃因啊，这失意就是尤其是讲这个第三专法论的啊，第三专法论的这个佛心啊，如来藏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微妙啊，然后寂静啊，寂静就是说一般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东西啊，语言表达的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些都不叫寂静啊，这个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些非常粗糙的一些世界，粗糙的世界。然后它的背后呢，它也有一个非常深奥的东西，那么这个深奥的啊叫做微妙寂静啊，就佛教用这样子的语言来表达，是涅槃因啊，这就是涅槃。涅槃呢、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理解为啊，比如说佛圆寂了以后呢，佛啊就用我们世俗的语言讲，佛死了以后呢，这叫涅槃。不是啊，这个不仅仅是这个意思。涅槃的意思呢，就是涅槃是当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这些痛苦啊，所有的这些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一切啊，通过这个智慧啊，把它全部断除了啊，消灭了啊，那这叫做涅槃，这叫涅槃。哎，所以这个如来藏它本体上讲啊，本体上去讲的话，它本身就是涅槃啊，本身就是涅槃，因为佛是涅槃啊，佛是最高境界的涅槃。那么我们前面也学了啊，那个如来藏跟佛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所以呢叫做涅槃因啊，这就是这个他就是将这个前面的这个诗意跟言说，用什么言说，就是语言啊，语言跟语言的这个表达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呢？啊，这个空心如来藏光明，它有表达的诗意，表达的意义呢，就是微妙寂静涅槃，哎，这样子的啊。那么它的语言是什么呢？言说者与妄想和六专生死啊，语言它本来就是一种我们的啊一种妄想啊，语言就是一种错觉，但是我们允许让它错，如果它根本不允许让它错啊，那就是没办法表达啊，这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这个语言方面呢，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语言哲学啊，西方他们觉得特别特别的了不起，然后呢他们认为在这个之前呢没有一个人这么去研究这个语言，根本就不是啊，佛经里面这个语言研究的非常非常的到位啊，什么佛经呢？一个是佛经的音名，这个逻辑学啊，像《释量论》啊这样子的这个音名当中呢，他对这个语言方面有非常有这个研究啊，这是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唯识宗啊，唯识宗的这个辩机说直啊，这个里面呢，他对语言啊也有就相当有深度的啊这个研究啊，相当有深度的研究，所以这个语言在这个佛经里面是非常有研究的。那为什么这么研究呢？因为语言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用得好啊，它可以给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然后用不好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些错误的这些概念啊，错误的见解啊，错误的想法，都是语言啊给我们带来的。所以语言啊，它是这个有利有弊啊。所以呢，就是语言方面呢，就佛教里面就研究的啊，还是研究了很多啊。所以呢，这地方也有讲啊，言说就是语言啊，语言文字。它本来就是这个是一个妄想啊，就是我们的一种错误的概念。然后呢，你一直都这么错，你把它当作一个真实啊，真实的啊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那就六转生死啊。那么就是语言背后的东西啊，是没有办法真悟。那这个不真悟的话，那还是要六转轮回啊。这个语言文字它表达的再好啊，再怎么样，反正你不修啊，不悟啊，那还得照样的去这个轮回啊，圣转啊，对，六转生死啊，还是从这个轮回当中啊，是解脱啊不了的，解脱不了。哎，所以语言文字在文和思的这个阶段当中呢，特别的需要啊，特别需要。但是呢，修的时候呢，就是要超越啊，超越这个语言文字啊，否则的话，这个就根本就没办法去啊，没办法去这个体会啊，体悟这些深奥的东西。大回摄意者啊，那这个诗意是从哪里来呢？他难道他不需要靠这个语言文字吗？不是，需要靠语言文字啊，需要靠语言文字。但是呢，到一定的时候要超越啊。他下面就讲大回摄意者从堕温德啊，那这个摄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来自于堕温，堕温就是啊，博学堕温就是学啊。很多的这些佛经啊，尤其是第三转法轮的这些佛经，那么从这个当中呢，通过文和通过思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实义啊，正实的意义。那堕文，那堕文是什么呢？堕文是什么叫堕文呢？堕文者啊，堕文者为善于疑，非善言说啊。所谓的多闻是什么呢？多闻就是去以去体会它的内容，它的实意啊，才叫做多闻，而不是这个研究语言文字叫多闻啊，不，这个不叫多闻。多闻就是啊，通过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来了解它背后的真实的这个意义啊，那这个叫做多闻，这才叫做多闻啊。否则的话，一直都停留在这个语言文字，然后呢，过度的去解读语言文字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不叫读文啊。那读文不就是就学很多很多语言文字的这些经书啊，这些吗？是啊，是要学很多经书，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呢，学习的方式不一样，你这个时候过度的解读这些语言文字没有用的，你要着重啊，这个着重点、侧重点。就是语言文字背后的啊，它要表达的内容，这才叫做啊多闻啊多闻学者啊。然后善意者不随一切外道恶见啊。善意是什么？什么叫善意呢？啊，善意就是这个如来藏佛心他所表达的最最最最深奥的东西，这个就不能跟随。啊，其他就不要跟随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啊、哲学呀、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见解啊，这些见解啊。那这个佛在第三转法轮啊，般若智慧当中讲的啊，般若智慧当中讲的这个见解是与众不同的啊，与众不同的，这个跟任何一个。这个哲学啊，宗教都不一样的，不能跟他们学啊，不能跟他们学，就是你要去学习这个佛经本身的意义啊，不要把别人的其他的哲学的啊，还有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来揭示啊，来揭示如来藏，这样子就是会大错特错啊。如来藏啊，空心它本身的这个意义呢，它已经是超越了所有的这些世俗的啊，这些学科、这些学问啊。那么你现在呢，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解释啊，那就一定是出问题了。这个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大家不仅仅是这个佛经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在学这个传统文化啊，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观念去结识啊，古代的这些人的啊，这些圣人的思想啊，那一定会 错误的，这是我们的想法，不是不一定是他们的所表达的内容啊。这个就是要一定要这个严肃，在文学学文上面啊，学术上面是要不然，比如说我们学龙书的时候啊，要不然呢一定要照到龙书他自己的解释，他自己怎么解释的啊。用这个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啊。如果有找到龙书他自己本身的，比如说他一句话啊，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有这么解释啊，我们找到这样子的依据啊，那通过这种意思去解释啊另外的这个龙书的内容，没错的，这是他本人的意思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依据，那就是龙书的啊这个学生啊，学生，那有没有他的这些解释啊？然后就是等等啊，就是要这样子去解释，否则的话，龙书本人他有没有这么讲？然后呢，他亲自逮的这些学生当中呢，也没有人这么去讲啊，就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没有人这么去讲，但过了就是1000多年以后呢，我啊，通过我的想法去解释，那这不就断层了吗？这个中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些语言啊，还有就是这个社会环境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观念都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啊，那么就这么1000多年以后呢，用我的想法去解释，那一定会错的呀，这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啊这个环境，然后呢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文化背景啊，各方面都是不一样啊。如果你要揭示龙书的这个思想，那得一定要找到这个当时的这样子的依据啊，才能够揭示啊，否则的话那一定是错的。所以这是我们就是现在学串通文化的这人啊，一定要注意的地方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就看到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对串通文化方面的解读啊，这当然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呢，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是这样子。所以佛陀也在这个地方讲啊，你这个善疑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佛经，佛陀他自己怎么说啊？自己怎么说？如果这个地方他说不是很清楚，那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有没有更加的深入的一些阐述解读啊？有没有？然后呢？那如果没有，那当时就是亲自在佛陀的前面听过发的这些人他们怎么讲啊，你去找这些依据啊可以，否则的话你用现代的一些想法，现代的一些东西去解释啊，那也不能说完全不可以啊，不能说完全不可以。如果你把这个里面呢，你把这个对应的很好啊，你找到这个依据，你没有错啊，你确定这个没有错，那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不能随意的啊，就是现在的某一个哲学的观念啊，某一个其他的观念来揭示啊佛陀的这个如来藏啊，那就是错的。所以他就说善以哲，不随一切外道恶见啊，这个不能用这些东西来解释啊。然后神子不随宜令他不随是什么意思呢啊，你自己不能主动的去跟随啊他们的见解啊。佛陀第三庄法轮的见解是他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这样子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跟世俗的任何一个思想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不能跟这些这个世俗的思想跟随他们，跟着他们走啊。那跟着他们走的时候，你自己自愿的主动的跟他们走也不行啊，或者是你的老师啊临他不遂，是你的老师你的同学让你去啊怎么啊跟随，那也不行啊，也不行。这就是说学术啊上面必须要啊就是要严格啊，不要跟随其他人啊，你自己自愿的就跟随其他人也不行啊，或者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你的其他的人让你怎么去学你也不行啊，这一定要学术上面呢一定要严格啊，不能跟着他们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放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啊 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这样子。这个不仅仅是佛经啊，这个就是在传统文化，因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体悟跟我们不一样啊，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你要这个真的要去解释，要解读他们的思想啊，那就不要我跟我们的，不要过度的跟我们的想法连接啊，这样子的话那就肯定是慢慢啊，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传统文化就失去了啊它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啊。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哦，这个意这是这样子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这么解读，这么理解，然后就失去了它的本意。哎，所以就是佛经不允许这么做的，所以就是一定要严肃严格啊。传统文化也是一样啊，像孔子的啊、老子的啊，这些尤其是老子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奥啊，还是非常的深奥。这些东西呢就不能随意的去解读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如果随意的这样子的解读的话啊，这个可能是不是弘扬传统文化，这可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不尊重啊，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一些破坏。所以这个佛经啊，尤其是这方面非常的严肃，因为佛经啊，如果你这个理论上错了一点点啊，但你以后呢这个错误呢就带到这个实修上面去了啊，那就实修跟人的这种啊体会啊，跟人的生命呢、连在一起的呀，那这个影响就很大呀，所以这个上面不能出问题的。所以佛陀就是说，你不要跟随任何一个外道邪见啊、恶见啊。所以这个呢，你自己也不能自己随意的、自己主动的啊，就跟着他们啊，跟随他们，不能这样子啊。然后呢，你的老师啊，你的谁也好，他如果让他们让你怎么做，你也不能这样子啊。学术上啊，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见解，哎，是这样子。舍子民曰与一多问，哎，如果你这样子不跟随别人啊。不跟随他人的见解，是你自己独立思考，你自己研究啊，找到了佛的这个真正的思想，那这才叫做啊多闻啊，这才叫做多闻。欲求义者，如果你想得到他的这个内容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应当清净什么呢？清净这个内容啊，不要跟这个文字走得很近啊，就要跟内容要走得近一点，这意思啊。与此相违，着文字智啊，就是跟这个相违的是什么呢？啊，相违的是特别的着重啊，特别的执着这个文字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就是快速的去离开。啊，这种做法他不是说要离开什么人，说这种做法你要远离这种做法啊，你做一个研究，你做一个学术的做一个学术上的研究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你就不要过度的去依赖别人的文字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行为，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啊，立即就要放弃啊，快速的啊，舍离放弃啊，这个是错的。不要跟着语言文字，也不要跟着别人的啊各种各样的观念。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你要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哎这样子的这个人师啊，或者是这样子的这个啊学术上的见解哎才是对的。哎，这就是我们学整个这个传统文化啊都是这样子，尤其是佛学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其中就这个学习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更加的是这样，因为这很深奥的东西呢，语言文字有些时候呢，它确实是就没有办法如实的去回答啊，所以这个语言文字的内容呢，它是有在这些一些深奥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的，所以 所以要去修啊，所以要去修。如果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是我们语言可以表达，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深奥啊，为什么叫深，为什么叫深奥啊？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文达够不着啊，所以就是它叫做深奥。哎，这是我们学这个大乘佛教第三转法论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态度啊，首先要明白这个。好，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什么叫做如来藏啊，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现在呢，那我们怎么证明啊这个如来藏的存在呢？啊，下面啊，他用三个这个逻辑上的一些这个理由来证明啊，来证明这个如来藏佛心如来藏是存在的。哎，首先第一个呢是什么呢？佛神变现故啊，故啊，这个就是他表达这个原因，这是一个理由。这是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呢？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众生啊，目前啊，就是六道轮回当中的一个啊，还不是佛啊，这是还不是这个，还没有什么佛的功德，但是呢啊，他总有一天啊，就是总有一天呢。他会成佛的，然后呢，成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佛身啊变现。这个佛的身是什么意思呢？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就是我们正在讲的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就是佛的法身。然后这个如来藏，这个佛的法身呢，他终有一天啊会现出来。啊，现出来，现在呢就藏在啊，就包裹在我们啊前面了解过的，就像莲花当中的这个佛啊佛一样啊，这个因为它是用莲花的花瓣包裹啊，所以我们外面呢看不见啊，外面看不见，但是呢啊，这个莲花开放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回这个佛就会出现了啊，就这个比喻啊，同样的，这个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心中虽然有这样子的佛，但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呢，有一天啊，就是当我们成佛的时候呢，这个佛就出来了啊，这个佛就出来了。那么有没有这么一天呢？有啊，有没有这么一天？有啊，那。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吗？那将来就我们啊，这个有一天会成佛了，但这个佛是我们，就是现在不一定是佛呀，现在我们是普通人呢，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和各种各样的修心啊，最后我们一个普通人不就变成了佛吗？这不是现在就是佛呀。哎，当然有这样子的想法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他说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是有为法啊和无为法啊当中的有为法，有为是什么呢？变化无常的啊，变化无常的，变化无常的东西，比如说啊，这些花啊，它是从它的种子里面啊长出来的。那么这些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呢，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种子里面呢？那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那你怎么证明我成佛了以后呢？因为成佛的时候，这个佛从我的心里出来了，那你就为什么说现在就是佛呢？如果你这个逻辑成立的话啊，那你这个花不就是也从这个种子里面长出来的吗？那么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那你按你的这个逻辑啊，这么推的话，那这个花也应该是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就在这个种子里面呢啊。这你不能承认吧？这不能承认啊！那这不能承认，那这个佛心也不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吗？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啊。那怎么问题啊？怎么解决？他是佛这个第三转法轮的时候说这两个不一样，确实啊。 如果是一个无常的有为，无常的东西，那你说的是对的啊。花不在这个种子里面，当它这个花的种子存在的时候呢，没有这些花啊，只有种子和种子的这些力量能量啊，就是这个种子呢遇到了其他的客观的这些因缘啊，水啊，阳光啊，慢慢就是长出来了花。这个就不论现在有这样子的话，不能说明它在它的种子里面存在啊。但是这个逻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立呢？这个逻辑是变化无常的这些事物上面可以这样子推，这是对的。但是啊，佛心啊，它是永恒的，佛心是永恒的，所以未来如果有一天它出来，那说明现在就有啊。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无常的啊。它如果是无常的话，可以这么讲啊，但它不是无常，它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啊。佛经第三转法轮，还有解释第三转法轮的这些轮啊，就像宝心轮啊，然后就是这个赞法结轮啊等等，所有的这些轮里面呢啊，没有一个啊是讲这个佛心是无常的啊，佛心是无常的，所有的这个经和轮都在讲佛心是永恒的啊。那既然是永恒啊，这样子的话，那它未来有一天出来，那说明它现在就在啊，因为是永恒啊。那如果它啊未来啊有一天它出现了啊，那是因为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客观的这个原因它自己出来啊？那这样子的话啊，产生一个这样，那就跟这个花的种子跟花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就不叫啊永恒啊，这就是。无常啊，这就是无常啊，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子推的啊，所以呢，它前提是什么呢啊？前提是佛心是一定是永恒的啊，如果不是永恒、变化无常的，那根本就不叫啊佛心。如果你承认佛心这个概念，那它一定是啊，一定是永恒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心是谁提出来的？这是佛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我们如果想出来的话，那你怎么样都可以，你说我是怎么想的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可以这么讲，但这个不是我们任何人提出来的，这是佛提出来的啊。那佛提出来，佛怎么讲的呢？佛说这个佛心是永恒的啊，永恒的，这个没有变化的、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我们佛心，既然你承认这个佛心的存在，那你也应该承认它是永恒的。你说我承认这个佛心，但我不承认永恒啊，那不对啊，那为什么呢？你一半承认一半不承认，什么理由啊？所以这个佛心它是永恒的。那既然它是永恒的啊，那未来的某一天它出来的话，那说明现在啊就在啊就在，是这意思啊。佛身变现故，变普遍的啊，就是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生命，如果他修他学，那有一天他一定会成佛的，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成佛。那成佛的时候呢，从他的心中啊就是出现了这个佛的智慧啊。那如果佛的智慧是无常的啊，那就像这个华一样，因为客观的原因啊，他就从无到有啊，就是这样。但佛的这个智慧不是这个无常，是永恒啊。那永恒啊，那未来有一天它存在啊，说明现在也就存在啊，是这样子。那这个上面呢啊，有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啊，有几个我们藏传佛教里面这个呢，也是有以前的这些学者有几个啊，有一点点分歧啊。有些人觉得啊，佛心是什么呢？佛心就是空心啊，它根本就不讲这个光明的这个部分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反正就是佛心就是空心啊，除了空心以外没有别的啊，这是换了一个表达的方式，换了一个词汇而已，实际上就是空心。哎， 这是一种说法啊。那这种说法呢，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因为它这空是一无所有的，这种像虚空一样的空。那么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佛的智慧的概念，一无所有的怎么叫智慧呢？啊，那它没有智慧的意思呀！啊，一无所有，那什么都没有了，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虚空、太空啊一样啊。那这个就是这佛的，那佛的智慧呢？啊，没有，所以这个是不成立的啊。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分歧，第二个是什么呢？说佛心啊，佛心啊，既不是光明，又不是空心啊，它这是一种可能心啊，可能心是什么呢？什么可能心呢？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生命，如果他去学佛修心啊，他都有可能成佛了啊，有可能成佛了。那这个可能心啊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个可能心啊。就叫做佛心啊，那这是第二个啊，然后第三个呢啊，就是真正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它也不是一种可能心啊，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空心啊。佛心是不是空心呢？当然是空心，但是呢，不仅仅是空心啊，不是一无所有，佛心还有光明啊，这就叫做佛的这个智慧。哎，这个有目前就有这么三个啊，三个。这个观点，那其中这个后面的这一个呢，是最符合啊这个第三转法轮密法啊，以及很多很多的这个轮。那这个是莲花生大士啊，莲花生大士和大圆满大寿音他们的观点。这个跟这个寒川佛教的啊，这个我们下面会讲寒川佛教的这个禅宗是高度一致的。高度一致，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佛心就根本就不是一种什么可能心啊。第二个呢，也不是一个单单的这个单空的空心啊，一无所有的空心，不是啊，那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啊叫光明啊，叫佛的智慧的一个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佛的智慧啊。那它是不是空心呢？也是啊，它也是啊，它不能说不是空心，它也是空心，但是呢，它不仅仅是空心，它还有另外一层内容啊。那个就叫做光明。那这么三个这个观点，那么其中最符合啊，最符合我们先迷所有的经论的内容的，就是最后一个啊。这禅宗也就是他也持这种观点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寒藏佛教现密佛教当中啊最啊站得住脚啊，最有啊那个佛经的支持的，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是这么认为啊，佛的这个智慧呢永恒的，哎，所以他未来出现，那说明现在就已经是存在了，哎，就这意思。这是第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正如无别故啊，正如是什么？正如就是佛心啊，正如无佛心。无别是什么呢？无别就是真如啊，就是像我们的，就我们的这个意识和阿赖耶识、八识。跟真如是无而无别的啊，无而无别的。像这个啊，像真如呢，就像这个芝麻花生啊里面的这个油啊一样啊。如果我们不炸啊，这个油出不来，看不见啊，或者是牛奶啊里面的这个酥油啊一样啊。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比如说油不炸啊，看不见。嗯，但是呢，油啊渣的时候呢，油出来了。但是因为渣就产生了吗？不是啊，你不渣的时候呢，这个油芝麻花生它本身就带有啊这个油的这个成分啊，油本来就在啊，这是我们肉眼没有看到的啊。然后呢，你去渣啊，然后油就出来了。但这个如果你不渣，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啊，但是不是因为你扎的这个动作就产生了油啊，本来就是油，这个油本来就是存在的啊，本来就存在。就同样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我们的新的这个巴士啊啊，尤其是这个阿赖耶识，那它啊就像这个芝麻啊，然后呢如来藏啊就像芝麻里面的油啊是一样的。所以呢它本来就存在，这两个是无二无别的啊，和这个芝麻和芝麻油是无二无别啊，它们两个同时存在的。哎，同样的我们的心啊，我们自己呢看不出，目前还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有它的原因啊，但实际上啊，实际上它是跟这个佛心是无二无别的，哎，无二无别。所以呢这个不能说啊，这个佛心是成佛的时候才出现啊，而现在不存在啊，不能这么讲，现在当下啊此时此刻就存在就像芝麻油啊一样，它就是跟我们的心是无二无别的啊。那这个怎么证明呢啊，这个我们通过修证啊，比如说你一看啊，你进入了这个你证悟的时候呢啊，证悟的时候呢就是立即就可以看到他的心的内心的深处的这个佛心啊，自己看得到。哎，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不用去辩论，你也不用去说服谁啊，自己清清楚楚看得到我的心啊，表面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啊，但是它的本质啊不是这样子，哎，这个一下子他开悟的人都会知道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逻辑啊，真如无别故啊，这是第二个。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啊，聚众故啊，这个是第三个。聚众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心里啊有佛的，有佛众啊，有佛众。那有佛众又怎么样呢？佛众就是这个佛心呢啊，佛心如来藏啊。那佛心如来藏，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佛心。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谁去学佛，谁都可以成佛啊。这说明啊，就是这些人啊，都有这样子的佛众。如果有某些人啊，再怎么学，再怎么努力啊，也就不能成佛。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类或者是众生当中呢，有一部分人是不具备来这样子的种子。但没有啊，没有这样子的人啊，没有这样，从来都没有，只要自己学他都能够成佛。不成佛是因为自己不学，因为有些条件不具备。如果条件具备，自己学习啊修心，那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生命他都可以成佛。那这就说明他们有这样子的佛的这个种子啊。一旦有了这个佛的种子，那佛的种子什么呢？刚才讲的它是永恒的啊。所以这是第三个这个啊，第三个这个逻辑啊。通过这三个这个逻辑，然后最后呢他就推出了一个什么呢，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众生啊恒具如来藏啊，这个众生他本来就具备啊，永远都具备，他不是未来学佛的时候或者成佛的时候才具备啊，而现在不具备，不是这样子啊，恒时都是具备，本来就具备啊。这三个啊，这三个呢是他的这个逻辑。但这个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啊，说实话如来藏是通过这样子的逻辑要推出来是很难的啊，特别难，这个是需要有实修和实证啊才能够知道这个真的存在。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很难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逻辑，他通过一个这样子的逻辑来给大家说明我们每一个人的啊心中是有啊佛的这个智慧，这个本心啊就是清净的这样的。然后后面的四句呢啊再进一步说明一下前面的啊这个三个逻辑，就说佛指汝众生啊， 为前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佛身啊变现故，佛的身体佛的发身呢、啊、我们成佛的时候可以出现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下面的第一句就讲啊，佛只因为佛的智慧啊进入了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心中啊，本来就这样子存在的，所以他未来有一天啊就会出现，是这个原因。佛指汝众生啊，是这个前面的第一句跟后面第一句是对应的啊。然后呢，第二句呢，性无垢无二，行就是本性啊，佛性啊。这个佛性呢，它本来是清净的啊，清净的啊，无二无别的，无二无别。这跟我们的心啊，跟我们的这个心是无二无别啊。是我们的心的这个另外一个面啊，这是一个阴鼻的两个面一样。我们的这个心啊，叫阿赖耶识、八识，这是另外一个面啊。那这个是不清净的啊，这是它的这个表面的现象。然后它的本质呢，本质是无垢的啊，本质是光明的啊。这但这个光明跟这个啊表面的这个现象，实际上它是两个是。无二无别，是一个啊，是一个啊，一个阴鼻的两面，实际上就是一个阴鼻啊，一个阴鼻。所以呢，我们的不清净的表面的这个这个八识跟清净的这个佛心啊，实际上就是无二无别，实际上就一个。哎，他就说明啊，真如无别故，他把这个就稍微再说明了一下。然后呢，啊。众国则名佛，前面不是讲这个第三句里面呢，就是说聚中啊，聚中所有的众生啊，具备这个佛的中。那这佛的中具备了，那怎么样呢？后面的这一句话它是说明啊，众国则佛名啊，则名佛啊，这个中子啊，将来称为国。啊，称为国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的心里啊，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中子。然后呢，学了佛啊，成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如来藏会出现，这个时候就叫做国啊。当然，它没有一个实质上的因果，因为它是永恒的。但是呢，表面上啊，现在学佛，将来成佛，就有一个这样的因果的关系。所以这个种子呢，将来啊，它成为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就叫做佛啊，则名佛。那这个叫做佛。除了这以外呢，没有什么佛，这叫做佛啊。所谓的佛就是这个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心中的啊，这个佛心，将来啊，成为国啊，就出现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就叫做佛，佛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佛。所以呢，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具备这样子的佛的中啊，那么就是等于就是有佛的啊，等于就是佛在心里啊，就这样意思，这个意思啊。所以就众聚如来藏，所以呢，他最后的结论啊，他最后的结论呢是。众聚如来藏啊，这个我们可以用西方的这个逻辑啊，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推理，这个是这个在理论上这样的推理，逻辑上这样推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因为这个如来藏它特别的深奥啊，有些东西呢，仅仅考这些逻辑是没有用啊。看起来这个逻辑是没有什么漏洞啊，但是呢，它要如实的。表达这个如来藏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大概的啊，就给通过逻辑给大家证明啊，这个佛心是存在的啊，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后面啊，看后面这个六祖坛经当中的六祖坛经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啊，版本特别的多。这个里面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敦煌的这个版本啊，敦煌的版本。那这个敦煌版本里面，这个四句是非常非常出名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啊。但有些地方呢，这个就是版本的不一样，所以有一点点差异啊。那么这个版本是最最最符合 最符合后面的禅宗的这个境界，还有就是最符合这个第三转法轮的内容。这里面怎么讲的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态。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说空心嘛，本来无一物，它这个里面还有一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有些版本就是这样子。如果这后面有这个本来无一物这样子的话，那它的是中间在讲第二转法轮的空心它中间强调这个第二转法轮的空心。但是这个敦煌版本里面呢，它不是本来无一物就是说佛心常清净佛心常清净。实际上这个佛心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实是一个意思侧中间有一点点不一样，实际上这内容上是一个意思。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佛心常清净那这个就是讲的是前面的这个佛心佛心这个如来藏就是它永远都是清净的就在我们的心里它永远都是清净的。何处有尘埃？那后面的呢？那就是明镜本清净这是另外一个这个版本。那么这个呢，也跟前面的内容是一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两个明镜本清净和佛心常清净那这个版本，这个敦煌的这个版本呢，它里面讲的都是比较就是倾向于这个第三转第三转法轮。如果没有这个佛心常清净，只有一个本来无一物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表面上纸面上的内容呢，那就变成了第二转法轮的内容第二转法轮的内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禅宗它的这个渊源那就不就是大摩的这些大摩四轮吗那大摩四轮我们后面会看，大摩四轮的实相就是我们刚才藏传佛教里面有三个这个对这个如来藏的解读里面的后面的一个也就是大圆满跟这个大寿音他们是完全高度的一致我们现在看这个大摩祖师的大摩婆香轮那这个里面呢，他用了这个释地经这个佛经的一段他用了一段。那这个释地经里面呢，他讲得特别清楚，你看众生神众由金刚佛心，你看这个是一个可能心吗这个是一个单单一无所有的空心吗？不是，人家讲的是金刚佛心你不能说这个金刚佛心是个可能心什么叫可能心呢？实际上这个归根结底，可能心实际上这个概念而已，是一个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那么这是没办法解释的，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佛心才能够解释得通有如日轮一无所有的空心怎么有如日轮呢？不可能所以这个不是表达这个一无所有的单空它讲的是这个佛心体明圆满你看如果是一无所有的空心，那什么体明圆满，什么的圆满不圆满呢？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那就不能说圆满所以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佛的智慧，广大无边广大无边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是什么原因呢？只为雾因重云所覆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云然后就把这个光遮住了，看不见如瓶内灯光这个是佛经里面反复的提到了这个，比如说有一个灯我们放那个放在这个瓶子里面，如果这个瓶子不是透明的，那这光就出不来，但是外面看没有光，但里面是光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霸识就像个这个瓶子然后呢佛心呢就像这个灯 然后因为有了佛心啊，它内在佛心它本身呢永远都是光明的，但是这个光明啊从外边啊看那就是看不出来。哎，所以呢你看这个如果是一个什么可能性啊，什么一无所有的单空啊，那这些都是没办法解释的。哎，所以就是这个如品类灯光不能显现啊，这显外面看不出来。由涅槃经云，一切众生习有我心啊，无明复故，不得解脱啊，这个大家就明白了。然后后面是啊，达摩祖师啊，他自己的这两部经的这个解读啊，后面就说，佛心者即觉心也啊，佛心是什么呢？佛心就是觉啊，啊，那觉那就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可能性啊，那根本就不是个单空啊，那单空啊，一无所有的这个空有什么觉和不觉啊？啊，觉那就是绝对是佛的这个智慧啊，觉性也啊，那这是佛的智慧。所以呢，这个大摩祖师跟这个禅宗的思想跟啊藏传的这个大圆满大寿因是高度的一致啊，高度的一致。不仅仅是他们的观点啊上面的一致啊，修心的有些某些方面的这个方法论啊，还有就是他们的证悟的啊这些方法，很多很多方面都是高度的一致啊，几乎就是有些大圆满的词啊放在这个里面我们看不出来。我后面就是用了一个莲师的这个一句话，我们等会儿可以看，这个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个禅宗的话呢，还是一个大圆满大寿因的话，看不出来。然后这些禅宗的一些啊，这个有些话，我们放在这个大圆满里面或者是大寿因里面啊，一点都感觉不到啊。这是它是高度一致的啊。佛心者即觉心也啊，这句话啊就。已经否定了啊，完全就否定了刚才讲的两个观点，一个是可能性，不是，它是觉心啊，然后呢一个是一无空一无所有的单空，不是啊，佛心者觉心也啊，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但自觉觉他啊，他也可以觉自己的本心，也可以觉一切众生的本心，觉知明了则名解脱，哎，这个就是，这个实际上这叫做解脱啊。从这个本质上讲啊，它本来就是解脱的，哎，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外表的这表面的这个烦恼没有解决，所以看起来还没有解脱。实际上就是本来解脱啊。古执一切诸山以觉为根，哎，这个很重要，我们。所有的这个佛教它的根啊，它的根不是信仰啊，这个大家要知道，不是信仰，是什么？是智慧啊，佛教的根啊不是信仰啊，是智慧。其他的宗教的根啊是信仰，如果没有这样这个信仰，那就很多很多东西啊它讲不清楚的啊，没无法自圆其说啊，所以呢佛经不一样，佛经的根就不是这个信仰啊，佛经的根就是觉啊，以觉为根啊，应其觉根啊，水能显现啊，逐步逐步的可以显现啊，这个逐功德树啊，这个功德树就是这个佛的功德逐步的会实现啊，出现涅槃之国因此而成啊，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觉，因为有这样子的佛心啊，所以就是可以涅槃呢、啊。如果没有这个中啊中字啊，那涅槃不会出现的。如是观行啊，可名为了了，就是了达啊，通达了啊。我们如果这么去观行的话，那就通达了啊。意思就是说，如果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到了我们的心中有觉心，有佛心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了达了它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啊，这很重要。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我们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禅宗跟大圆满大手印啊，它是这个高度的一致啊，然后那个内容上啊、修行上啊，很多方面特别有意义啊。所以呢，他们的这些不管是藏传的、汉传的这些成就者啊，这些真正的这些成就者啊，他们的观点啊都是一致的啊，他们观点都是高度的一致啊。这个高度一致的这种想法从哪里来呢？啊，就是我们就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些轮注啊当中发现的啊。我们并不是说为了其他的目的啊，有些时候说这是一致的，有些时候又说不是一致啊。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佛学啊，它是在这些方面是非常的严肃的，所以我们有根有据啊，这样子才能够啊判断啊这是一致或者不一致。哎，好，我们就讲到这儿，还有就十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提问题，我们交流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内容当中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呀，大家有没有什么啊需要讨论的啊，请大家啊提问题，提问交流，谢谢。
就是我们平常呢，比如说那个阿赖耶识，它会影响，就是我们的业力，它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就是无意识的影响我们的行为，所思所想所行。
对，
这个如来藏会吗？
如来藏不会，
不会啊。
如来藏不会。
好的，好，谢谢。
这些都是阿赖耶识跟他的这些种子的影响。佛心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那个影响呢？有一些间接的影响啊，直接的影响是没有，但是有一些间接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个比如说我们有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还有一些这个善心啊，这些都跟这个如来藏跟这个佛心是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是这个《宝心论》里面讲过，也不能这个啊。可能一刀切啊，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子可能有一点点不对啊，有间接的关系。
嗯，上师，我有个问题。上师，那佛性是永恒的，那空性是永恒的吗？
空性也是永恒的。
空性是啊，就是在推理的时候，虽然就是相信佛说这个佛性是永恒的，但是有推理的时候有一点疑问哈。就是讲那个莲花苞打开的时候，然后里面佛就出来了。
对。
那么这个过程呢，就会不会也是一种就是因缘和合，就是因为成佛了，所以佛性才会出来。
对对啊，这个它出来是跟这个跟因果关系是有因果关系，但它出来的这个佛它本来还没出来的时候就在这个莲花当中。本来就存在，但是以前没有出现啊，现在出现了，那这个出现和不出现，这个中间是有因果关系，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学佛，如果我们一直都不学，这么下去的话，那么心里面虽然有这样子的这个佛啊，但它永远都不会出现啊。如果学啊，那就会出现，这个它的出现啊，跟学和不学有一定的关系。但它的存在跟我们的学和不学没有什么关系。
但怎么证明它就是一直存在的，而不是说因为我们学习了然后因缘和合了才出来呢？
就是刚才讲的，比如说它未来就是有一天啊它会出现，那么它未来有一天出现的话，那么它就是可以说明现在就存在。为什么？因为它是永恒的，哎，是这样子的逻辑。
好的，谢谢上师。堪布老师，我这问个问题。
好的。
你好，刚刚堪布老师讲的说是这个文思修，那个智慧是修出来的。文和思的那得到那个智慧是学出来的。
对。
这两个智慧有什么区别？它跟那个般若智是一个什么关系？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是在学校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如果说青少年 他会有这个德智体美劳，也会强调智智慧的这个部分，但我觉得那个智更多的是对知识的学习，是聪明的那个部分，
对，
好像跟这个智还不一样。
对，
而且呢他在这种智慧，就是其实很多学生现在有的大学毕业了他好像啥都不会干，就好，我觉得其实他是缺乏智慧的，他是学了一些知识但他缺乏智慧，也许考试他可能挺聪明，但是让他进入生活社会了之后，其实连基本的那个生存的或者成为自己的那样一个健康成长的智慧都没有。所以就说怎么样佛法的智慧怎么样能够帮助到青少年，让他们能够更加适应这个社会，然后能够阳光健康的成长，就是我们这个部分能对那个部分的这个智慧的部分能做些什么，希望老师能多开示一些。
哎呦，特别好特别好，
谢谢。
这个刚才讲的那个闻所得智慧和修所得智慧还有思所得智慧三个智慧，很多佛经里面都讲这三个智慧，然后前面的这个两个闻所得智慧呢，就是像学生在课堂里面听老师的课，然后呢听明白了一些学到了一些知识的，这就是闻所得。然后呢思所得呢，那学生他自己思考，自己通过自己的思考所得的一些知识，而这个就是这个思所得。那另外一个呢，哎，对对，
就更深入一点，
思比闻更深入
一点，
对对对，稍微更深入一点。然后这个佛教它特别着重的呢是自己的最后的第三个，就是修所得，修是他自己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学校也是一样，可能学生就刚才老师讲的一样，那个他有很多的知识啊，知识很丰富，考试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生活的这些体验啊，可能这些方面啊，他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体验方面可能就缺少了一些东西。所以可能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比较注重这个考试呀之类的，考试的成绩啊，然后这个体验，实际上人的这种体验啊，对痛苦的，对幸福的，然后对生活的技能方面的，这些方面的体验可能不太有可能这方面稍微有一点点需要这个提升的地方吧，可能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原因可能导致了啊。那佛教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佛教它也要学这些知识，然后也很重视这些知识，但是呢他更多的就重视这个人的体验啊。前面也讲了，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文字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些考试啊，这个考试成绩啊，这个得分呢，全部都是停留在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范围啊。他刚才听了，有些人终身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这个层面那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了。所以他前面也讲了，不能这样子，要超越要有自己的体验，然后呢这个体验当中就包含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是就佛教可以帮助的地方是，比如说我们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痛苦，反正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痛苦啊，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然后我们自己啊，就是就这个面对幸福或者是快乐的时候啊，那应该怎么去这个体会体验啊，怎么面对解决问题啊等等，这些方面呢就讲得非常的多。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对那个我们的比如说青少年啊或者其他人的心理健康方面就一定会有帮助的，一定会有帮助。哦，这个我们各位心理学老师们他们特别清楚，这个一定会有帮助的。
就是这几种智慧跟佛教讲的那个般若智慧之间是什么样一个关系，您再多讲一点。
般若智慧呢，它讲的是这个其中的这个体验，很多种体验当中的一部分啊，但是这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这个一部分。然后这个一部分是什么，它具体讲的话呢，般若智慧就是证悟空心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证悟这个佛心的这个智慧。 哎，这个智慧，智过是，如果是有一天我们证悟了这个智慧啊，般若智慧，拥有了这个般若智慧的话啊，哪怕是一点点啊，那它也就是完全可以解决我们的世俗生活上啊，这个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压力啊，各种各样的痛苦啊，就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哎，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这个还是要系统的学习了以后才能够拥有这个般若智慧。但除了般若智慧以外，佛经里面有很多简单的这个面对的这些智慧。这些智慧呢，它也不需要去修，这不需要训练很长时间啊。那么学到了这个方法以后呢，基本上都可以用。那这些方法我觉得肯定是对大家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帮助啊。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很多的比如说家长的一些观念，也就导致了学生的压力啊等等，也就是跟这个急功近利这四个字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就是因为佛教它对生命的这个认识呀，还有它对这个各种的这些的解读，他的这个眼光啊，他用他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话，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心胸啊就可以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可能我们就看人生啊，看生命啊，看很多东西跟我们之前的这种啊这个比较狭窄的这个眼光就不一样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人就心胸大开了以后呢，可能不会那么的斤斤计较啊，急功近利啊，这方面都有一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以后呢，就缓解一些这个压力啊，这个方面可能也有所帮助。
对，这个也是应对现实问题的一种人生智慧。
对
。如果说在教育的时候，如果培养学生那种就是自发性和创造性，这样一种自发性和创造性，好像他的心就是很活的，不是特别的执念和被框住的一种状态。
对，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接近往就是那个般若智的接近往那条路上走？
是。
啊，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不会执念于教的一就是一，然后而且理解一个字面的意义，就是他会吃透这个东西，而且能够很灵活的创造性去，比如毕业了，那他面对的问题在学校中是没有发生过的，
对
啊，但是他因为有前面的一些基础的训练，他就可以创造性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就他好像他是个活的，
对，你说的特别对，对。是的，只要他这个方法他掌握了以后呢，然后他任何时候他不管是面对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就把用这种方法来解决，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对，就是所以佛法里有些东西是可以促进人去让他那个心更加的离开那个执着框框，然后更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就是跟他的灵性的那个佛性也就是结合的更紧密一些，
对，
呈现的更多一些。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它一下并不会直接到就是那么深的一个深度。
对，是的。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比较看重这个财富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啊，然后后面的这个精神上的自由是完全是用佛法来解决的话，那就这个力度啊就完全超越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哎，
对，
就是佛教它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这么多的修行呢，最终就要达到精神上的这种绝对的自由。哎，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呢，就虽然有了很多很多外在的这些自由，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执着啊，执念，然后就把我们困住了，然后就无法自由啊。那么就是这些东西呢，通过佛教的方法去大破啊，大破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把我们困住的这些，实际上就是自己的执念啊。这个大破了以后呢，然后在很大的程度上，精神上的自由一定会获得的。 对，
明白明白，这样也等于相当于改变了他的认知的框架。
对对对 对, 对、
嗯。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那我们休息一下，谢谢大家。